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传讲讯息的是赵远顺教师。正道的题目是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们将时间交给远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信息。我今天的信息是在生命记的第一章。我们继续会把生命记第一章读完。但是在信息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恩典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恩典应该是免费的，而且应该是宝贵的，但是恩典不一定是昂贵的。恩典很宝贵，但它不一定昂贵，而是恩典应该要有一个角度，是它可能超过我们的预期，它可能跟我们本来想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可能跟我们想的甚至是价值，甚至是我们的思考的模式都不太一样，这个才叫做恩典嘛。但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有养一只兔子，我们家有养一只兔子，我们养它已经养了八年，然后这八年呢，这只兔子带给我们很多温馨的时刻，带给我们很多温暖，很多贴心的时刻，也给我们家带来许多的破坏。大家知道兔子非常会咬东西，大家知道兔子，你小时候你看你孩子画兔子，最明显的除了那个两个大耳朵之外，再来就是两个大门牙。兔子真的很会咬，而且我是养了兔子之后我才知道兔子真的很会咬。它在我们家咬坏的电源线，咬坏的网路线，咬坏的耳机，总共加起来总共的加起来的市值，我们的损失已经超过五位数了，超过五位数，八年的期间，燕姐笑得非常开心，但是就是 有一次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家兔子，他又把我们家的那个网路的数据机的电源线咬坏了，咬断了。那咬断这个数据机的电源线，其实让我们蛮困扰的，因为那个电源线的规格跟那个电源线的那个种类是相当特别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网络上找啊，然后在五金行找，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样都找不到同类型的同样的线，然后就在我一直伤脑筋，然后继续在网络上找啊，或者是问啊，然后或者是寻求各其他的方案的时候，然后我太太文雅，她就打个电话给那个电信厂商，然后她就直接跟她说，我们家的电源线被兔子咬坏了，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换一个？然后呢，这个厂商他就帮我们把全新的电源线送过来，然后没有任何费用。我那时候就吓了一跳，因为我真的找了很久，你知道，就是对于一个念电机的一个半导体工程师来讲，就是这件事情要解决，我一定要发挥我的所长，对不对？但是最后是我太太用一通电话解决问题。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其实是可以大过我的问题，大过于我的想象。有时候我们在为很多事情忙得团团转，我们在到处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可能上帝已经帮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一章的9到40节。其实这段经文也是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个怎么样大能的神，他是一个怎么样恩典的神。这段经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上帝发怒的一个记载，可是在这段经文的三段的组合里面，我们会发现摩西在他的这个讲章里面，摩西他把本来在出埃及记以及在民数记的分别是讲到治理工作以及讲到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的这两段经文，把它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组合起来的时候，它向我们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而在这个简单的信息当中要告诉我们，原来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也大过于我们对自己的
对自己认识的软弱，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软弱。我们先一起祷告。
那我们的主，主，谢谢你，你是恩惠的神，你也是怜悯的神，你也是大能的神，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以及在信息当中，我们与你的恩惠相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在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就用起因的方式，我们就轮流来读这段经文。第一章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这是一段关于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圣经学者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有200万人，这200万人要怎么管理是一个大学问。所以很显然摩西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所以他需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18章已经有记载。那生命记这边在提到的时候，他描述的角度有一点点不一样。摩西的难题在于以色列人多起来，他们人数非常多，摩西说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摩西管理他们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当然像那么多人要管理，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这是摩西的问题。可是摩西在他的祷告里面，当摩西讲到唯愿耶和华，在第十一节讲到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的时候，他的祷告并不是向上帝祷告解决他的问题，他的祷告并不是说求上帝给我一个组织管理的智慧，或是求上帝让你们的，当然不能求上帝让他们的人数减少，只能求上帝要给他同工吗？或者是给他一个好的制度吗？摩西都没有为这些祷告，摩西的祷告是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更多千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摩西的祷告跟他对问题的描述本身存在的一种矛盾呢？我的问题来自于你们人多，但我的祷告是我希望你们更多，觉得有点矛盾是吗？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摩西其实有一个信心的眼光，他的信心的眼光就是在上帝恩典的海洋前面，我不应该只是把我那个管理问题的艰难当做一个漱口杯一样的摆在这个大海前面。如果在大海，如果在上帝恩典把你们像人数一样，像星星或者像海边的沙一样多起来的这个浩瀚的恩典前面，摩西如果还坚持自己管理问题艰难的话，那有点像是在大海前面的一个漱口杯，不是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摩西其实知道一件事情，也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作为大过于他的问题，
大过于他所面对的难题。所以接下来摩西分派这样的治理工作，他告诉以色列人，我要建立起一个制度，你们会有官长，会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而且在这些管理工，在这个制度当中，还要你们需要去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首领，所认识的有智慧、有见识，而且为众人所认识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摩西他着眼的并不只是在解决以色列人或者解决他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他为了他建立制度以及设立这些首领，与其说是为了解决问题，不如说是为了要更好的去迎接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去迎接上帝给他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的这个恩典。弟兄姐妹，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带着，一个只是着重在眼前的问题，一个着重的是更长远的眼光，那个眼光是着眼在上帝未来的应许跟荣耀，而不是只是着眼在自己的难题。所以我们也可以接下来看到摩西在设立制度，在选举 在选出这些首领之后，摩西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审判是属乎神的。摩西告诉这些首领，告诉这些官长，你们不可看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换句话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原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原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原则。如果摩西他可以把他的眼光不只是着眼在他自己的难题的话，摩西也这样子的告诉以色列人的首领跟官长，神的心意要大过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跟限制。所以摩西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建立起了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选举了有见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领袖。但是在这个制度跟有领袖的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更向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审判是属乎神，神的问题、神的力量、神的能力要大过于我的问题跟我的限制。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样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准备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接下来仍然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十九到三十三节。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进到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是应许之地的入口，所以他们已经要准备进迦南，他们建立起了制度，有了首领，他们又有神的旨意，他们又有敬畏神的原则。摩西特地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也告诉以色列人，再次强调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的确这个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任务，但是摩西在这个提醒当中告诉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的能力要大过于我们的恐惧。所以跟刚刚审判的原则，跟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建立制度，建立制度然后选拔这些首领，摩西告诉他们的这个敬畏神的原则，我们发现是一脉相承的耶。摩西在那边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看人的外貌，神的心意要大过于我们对于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的限制。在这里也一模一样，神的能力要大过于我们的恐惧。以色列人的反应，以色列人那时候建立起了制度跟首领，所以以色列人告诉摩西，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弟兄姐妹，照着我们现代的管理学或者是风险控管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的这个反应其实蛮负责的，而且蛮合理的，对不对？我们要去得迦南地为业，那块地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没有人，应该没有人进去过，只是听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地住着谁，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防御措施，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地为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打发人去窥探那地，我们至少知道敌方实力到底如何，他们的城墙是宽的是窄的，然后他们的防御工事以及他们的科技实力到底怎么样，还有整个战略布局，我们都必须要先仔细想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想法蛮负责的，蛮负责的？你知道摩西在当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摩西的想法跟我们差不多，摩西的反应就是第23节，这话我以为美。我们刚刚在前面，我刚刚没有讲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看生命记一章14节，我们刚刚在选举首领，在建立制度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当摩西告诉他们要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首领的时候，第14节，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的为妙。在那里有一个字叫做妙，弟兄姐妹，这个妙这个字就是这里的这个比，就是这里所说的这话我以为美，这话我以为美。摩西给他们比了一个大大的赞，摩西说，你们的这个建议真是太负责任了，非常的尽忠职守，而且你们想的非常的仔细，你们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让他们建立了起了制度，然后有了领袖之后，他们非常审慎而且明智的判断，就是要去窥探那地，而且其实他们窥探那地其实也是合神的心意。在民数记13章1-2节讲到同样的一件讲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民数记的角度是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的吩咐，在那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
都要做首领的。所以以色列人窥探那地，这个是合神心意的耶，而且是合乎他们所被赋予的职责或者是责任，他们非常尽心尽力的想要去做好这件事情。看起来每件事情这个事情的发展都很顺利，都很合理，而且非常的称职，这些以色列人的首领非常的称职，所以从这个制度的赞，然后到现在摩西给他们的一个大大的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当传道人在台上讲说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接下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要有意外了，对不对？我上一次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生命记是一卷关于选择也关于矛盾的一卷书。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不断的面对他们摆在他们前面的选择，你们是否能够选择敬畏神，你们是否选择能够顺服神，是否能够选择信靠神。但是在这些选择当中，以色列人也不断面对矛盾，如同我们今天在竹北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不断遇见矛盾。我们能不能信得过神的话？我们能不能顺服神的心意？生命记当中的以色列人在矛盾中展现出的，很不幸，展现出的是他们的悖逆以及不幸。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以色列人拒绝进去，他们的拒绝是有理有据的哟。他们有提出了三个理由，他们说这些我们派去的探子，他们回报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这是不是事实？这个是事实。第二点，那地的城邑又广大又坚固，而且高的顶天，这是不是事实？这也是事实。你会发现摩西完全没有反驳他们，这些探子回报的资讯都是事实。第三点，探子回报他们，我们在那边好像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纳族是在古时候所传说那种就是孔武有力英勇的战士，他们非常的骁勇善战，充满能力，又高又大。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这个探子的回报里面，他们拒绝在这个当下，他们拒绝进迦南。其实他们的理由是非常有理有据的耶，非常有理有据的。而且他们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发现现在他们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处境。我们面对有这样的又高又大的迦南人，面对他们 又高又厚又坚固的城墙，我们要怎么打？我们如果要打的话，我们拿什么来打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有点认识的话，你会发现中国要在古代如果要打仗，一定要什么先行？一定要粮草先行，对不对？你一定要有后勤，你一定要有补给，你一定要有根据地，而且这个根据地不是你随便乱选的，它最好能是一个天险之地，它一定要是居高临下，要不然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防守位置，等等等等等等。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他们的根据地是哪里？他们的根据地是旷野啊。旷野有什么？旷野没有钢，没有铁，没有资源，没有物资，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天险。旷野只有玛拿，在旷野只有玛拿。可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么难的这么难的处境，迦南地如果没有办法打的话，好，那我们就撤退，撤退到哪去啊？如果不打的话，以色列人发现不打他们的问题同样的艰难，200万人在旷野，请问他们该何去何从？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处境，可是明明上帝带他们出了埃及，明明上帝在一个大能明显的神迹当中带他们过了红海，所以这位上帝一定存在， 但是如果这位上帝带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然后让他们处在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处境当中，他们对于上帝下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以色列人下了一个结论，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发现以色列人的合理，合理的结论非常恐怖。如果没有办法否认这位神的存在，如果没有办法否认这位神的真实，但是在我们眼前的艰难又是同样的真实的时候，以色列人下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耶和华恨我们。摩西听到这句话之后，他非常非常的痛心。弟兄姐妹，合理这件事情不一定就是我们的万灵丹，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合理合情，种种的判断其实不一定合神的心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他们从建立制度的赞，然后到摩西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从赞到赞当中，然后到耶和华恨我们，以色列人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的心意大过于我的问题，大过我的偏见，大过我的限制，神的能力也大过于我的恐惧。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个重要的原则。当他们建立的制度，当他们有了制度，当他们有了合适的人选，当他们有了英明的领袖，但是当他们忘记了神，敬畏神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制度跟领袖在没有原则之下会走向失能、失衡以及失序。失能、失衡以及失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信心以及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某一个政治主张，或者是某一种制度，或者是某一个政治人物身上。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有了制度，有了领袖，然而却没有失去了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所有的制度跟所有的领袖只会让他们变得盲目，让他们失去了向神定睛仰望的眼光。在他们的难题当中，他们应该要坚持的原则并不是制度，也不是首领，他们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神的能力大过于我的恐惧。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在这个失败之后该怎么样，以色列人该怎么前行呢？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经文，34到40节。34节到35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岂是说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以色列人 fail， 而且 fail miserably，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失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失败不是一个选项。这个是出自 NASA 的一句话。在我以前还做工程师的时候， 我们这个 team 的老板，他非常喜欢这句话，然后他就把这句话，他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就是有这句话的印着这句话的那个磁力贴，他把它做成磁力贴，然后他印了大概30几个40几个，然后就发给他的工程师，每人一个磁力贴。你想当然而我们当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的表情应该是蛮作难的，对不对？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这句话提醒你的就是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失败不是一个选项哦，不是一个选项哦，不能失败哦。我们当然不会高兴的说啊，我可以把这个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面。弟兄姐妹，根据我们在职场打滚十几年几十年的经验，你知道一个组织，一个盈利的组织，一个机构，一个部门，它怎么样处理失败，特别是很大很大的失败，我们想当然而的就是 要检讨，然后我们要重新安排，我们要重新安排人力，不适任的，我们要，当然不是要干掉他，但是要稍微把他肩膀上的责任让他卸下来一点，然后让他可以稍微，你可以稍微不要负那么大的责任，讲边缘话有点太沉重，可以让他比较在这个部门里面不是重要的位置，好了，就是边缘化了，好，我们就是让这些不适任的人，然后让他离开，或者是把他身上背的 project 把他拿走。弟兄姐妹，照我们的管理学，我们对于失败的定义，我们对于失败的容忍度非常非常的低。越竞争，而且面对的竞争优势越少的公司行号或者部门，对于失败的容忍度就越低。弟兄姐妹，我们住在新竹，新竹的竞争其实非常的激烈，所以我们对于失败这么低的容忍度，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也在一个高竞争的压力之下，然后当他们有一次考试考输了，或者是考差了，他们面对的就是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我们给他的压力一样的非常的非常的大。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丢弃了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会失败，我们会不会失败？我们一样会有软弱。以色列人有不信，不相信，他们的信心很小，我们的信心大不大？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蛮小的，对不对？上帝可以丢弃他们，上帝可以把以色列人当场就击杀他们，以色列人当场就可以判处他们死刑，或者是直接放逐他们，这群人我不要了，这群人 fire。 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子做，上帝没有让他们当场倒闭在旷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经文有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细节。当上帝向摩西宣讲他的心意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对这恶世代发怒，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在第34节到35节。但是接下来36节，上帝说，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接下来一句，耶和华又说，耶和华对摩西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但是下一节，上帝又说，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然后上帝还说，那些必被掳掠不知善恶的妇孺的妇女孩子，他们也必进入那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这个动态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好像在他的怒气当中，好像总有一条出路。上帝在他的怒气当中，好像总是为以色列人留一条出路，留一条出路。而且这个出路并不是因为你表现好，你才有这条路可以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我这个投影片我把它故意做成黑白郎君， 两边，你觉得左边比较属灵，还是右边这一群人比较属灵？你不要太快回答，左边有一个摩西。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表现直接把他们致死在那边，上帝也没有丢弃他们，上帝让这些人可以继续的有方向，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如果上帝在当场就丢弃他们，如果上帝当场就击杀他们的话，弟兄姐妹，这样的上帝跟选择悖逆的以色列人差别其实不大，同样的都是看反应，同样的都是看眼前，不是吗？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子做，上帝没有这样子做，上帝在他的发怒当中总有一条出路给他的百姓，即使他的百姓软弱，即使他的百姓悖逆。在接下来的40年当中，信与不信，能进迦南的 不能进迦南的，大家都一起进到旷野去，你也领一份玛拿，我也领一份玛拿，能进迦南的也领那一份玛拿，不进迦南的他也领那一份玛拿。而且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要转回，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弟兄姐妹，这个转回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在第一章第七节，上帝吩咐他们，你们要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你们要准备要前进，往应许之地前进的那个转，同一个字。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的2-3节，当40年过去之后，当上帝再一次催促以色列人要准备进再一次要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的用字也是那个字，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同样的一个字。换句话说，上帝吩咐他们要转向，要转回，要往旷野去，并不是一个放逐，并不是一个放逐，而是一个有方向，有目的，而且让他们仍然肩负着一个使命的目的。在上帝的怒气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上帝仍然给以色列人方向，仍然有带领，仍然有供应。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接下来的40年当中，原来上帝要这群以色列人，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当他们在一起聚集，当他们每天的生活，每天过着同样一起群体的生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上一代要把他们失信的故事传递给他的下一代，以色列人要把上帝的作为，他们的失信、失去信心、悖逆的上一代，要把他们的故事传递给下一代。经文没有讲到这4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40年是以色列人信仰沉淀、沉潜的40年。这40年并不是空白。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向他的读者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40年的时候，我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在3:7-14，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讲到这40年，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40年的时候，其实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希望这群以色列人，不管你是信的不信的，不管你是能进迦南的不能进迦南的，在这40年当中，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 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上帝让他们在这个旷野40年，这个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也是一个功课。这也是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在一个团契聚会，我们要在小组里面聚会，我们要有肢体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肢体关系当中去夸口我们有多幸福，我们有多美满，我们有多了不起，我们有多么热心服侍，我们的圣经有多熟，都不是。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肢体关系当中，我们真实的敞开我们的心，真实的把我们生命的软弱，把我们自己的不堪，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敞开，交托出来，能够让彼此来担当我们彼此的软弱。所以哥林多后书，当保罗讲到他身上上帝给他的那一根刺的时候，保罗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昨天是华神的毕业典礼，也是我太太文雅终于结束在华神学业的毕业典礼。其实昨天我当我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家，我跟他 不只是他也包括我，我们能够走过从以前是做工程师以前的生涯，然后到领受全职的呼召，一路走过来都是弟兄姐妹的祷告跟支持以及陪伴在支持我们。你知道从一个工程师要转变成一个神学生，这当中是要经历非常非常大的挣扎，要经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挣扎。首先收入就是一个挣扎，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的能力大过我的软弱，上帝的能力大过于我的恐惧，大过于我的恐惧。在这个几年当中，昨天在毕业典礼当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华城的戴季宗院长，他邀请在座的传道人在毕业典礼当中在座的传道人起立来为毕业生一起祷告。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当我起立的时候，我发现起立的不只是我，我发现起立的不只是我，而是我带着整个竹北圣礼堂一起起立。我发现在我身上的不只是我自己的能力，而是在这几年当中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支持，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对我们的纪念，我们身上带着的是牧田牧师在我们进神学院之前花了1年的时间辛苦教导，免费教导我们的那些希腊文，那些时刻我发现我们走过来，虽然有艰难，虽然有黑暗，虽然有泪水，但是主的恩典在这当中始终够用，始终够用。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也是上帝在恩惠当中对我们发出的邀请。这位上帝告诉我们，他的能力大过于我们的恐惧，他的心意，他的恩典要大过于我的问题，大过于我对自己软弱的认识。当我觉得我已经够了，当我觉得我走不下去了，上帝说他还有一条路，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在这样复活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敞开，可以向他敞开，我们也在肢体关系中向彼此敞开，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在恩典当中能够继续出发，继续前行。我们一起祷告。主，是你擦干我们的眼泪，主，是你安慰我们，主，当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的时候，我们发现主，你给我们好大好大的空间，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停滞，你让我们有怀疑的时刻，主，你让我们可以观看你的作为，主，你巴望我们能够在肢体关系中天天彼此相劝， 主，因为你的圣灵在当中，必将你自己的恩典，以及将那新生、那荣耀，但是却带着盼望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叫我们真是行事为人一举一动有基督新生的样式。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在家庭、在工作当中，我们不惧怕也不惊慌，而是我们带着信心跟随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